做法等行本起法界中之前圆满三生有如林地藏本来护主同清白七情无个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现在可以说是分了三个科班吧现在讲第二个科班当中第二个科班呢也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说分了四书弟子抄道次第和四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班第二个科班呢也分了两个科班首先是广释圣义弟的修法第二呢是这个断除余真现在讲第一个呢也分了三个科班由破除有为法可以说常住之门而总破私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私有第三呢是由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破我私有破时间私有破所见私有然后呢破根境私有还有破边执现在正在讲第五个科判第五个科判呢就讲这个破边执当中那破边执呢主要是讲有这个长边断边像这样需要破持而在这个样的一种这个戒品当中呢主要是这个破持的长边因为如果像这样的这个长执破掉之后呢那么可以律破这个断边因为这个破了这个长边之后觉知诸法无自性缘起产生既然缘起产生的话那么肯定是远离长断二种像这样的一种过失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理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这品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抉择诸法自性空第二是这个妄执诸法为常还有呢就为实有的像这样的这个错乱因第三个呢就明了这个诸法无自性的这个原因略说这个原因吧第四个呢明通达诸法无自性的所为就这样的四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二个科判也分了略说和广释现在正在讲广释当中广释呢可以说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吧分四个科判呢首先呢那么可以说是由这个观察这个四边之门呢而破除集聚常有像集聚是有第二是破有聚常有第三个呢破这个由观察一和多而破第四个呢由观察四边而立破其余现在也是在讲第一个科判那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分了略说和广释现在正在讲广释广释呢又分了破外部和破内部现在正在讲破内部的观点破内部的观点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破一句实有第二是略说句虽多但是所据唯一的这种观点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呢做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么主要是讲到这个破词这些这个句虽多但是呢所据是一个本体的像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观点呢那么如何进行了解呢就是说其他的这种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众生呢像比方说有十字这些众生他们呢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呢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通过这个很多句很多句是什么就八种微尘的这个地方讲的八种微尘通过八种微尘聚集之后然后呢可以产生一个实有的这个瓶子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法产生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它这个聚虽多聚虽多的话它就八种聚八种这个它的这个因八种微尘的聚虽多但是呢这个所聚唯一那么所聚唯一呢意思呢就是说它通过八种聚而产生的这个果法单单是一个那么就是瓶子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案例它科判就是这样的那么必须要打破这个观点那么打破这个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就如何进行抉择呢色等和合时终不成相等故和合一体应如平等无这个宋词呢进行了这个破词那么这地方进行破词的时候呢色等和合时终不成相等然后他们自己的观点认为八种极微和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成了一个实有的一个本体这个时候进行分别色等和合时那么像这样的这个除了香之外的七种微尘的除了香之外的这个七种微尘或者说像这样的八种微尘加香在内的这个八种微尘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成不成这个香呢这个香的它这个香尘能不能成立呢那么就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成立的原因那么就是这个对方他也承许八种微尘都是实有的八种微尘的各自的体相没有办法互相这个混淆不管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八种这个微尘绝对不会舍弃自己的志向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八种微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不可能变成一个就像这样变成一种香的自信呢就没办法就变成一个香的自信因为再怎么合合在一起不管是在捏合在一起也好怎么合合在一起也好像这样的话就八种微尘聚集的时候呢不可能变成香 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了解的。那、啊、这个是一个比喻了。然后呢，还有其他，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色等合合时呢，也终不成色等，也不可能呢，八种微尘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实有的啊这个色。也就是说呢，八种微尘呢，就是它的体性全部舍弃掉之后，哦、啊，不是八种微尘的，就七种微尘的体性舍弃掉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色法。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像这样的把这个八种微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没办法变成一个其他的。啊，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其他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相等的这个自信啊，这是没办法。那么首先从这个方面观察，观察好之后呢，那么下面怎么安立呢？故合合一体，又是平等无。啊，所以说呢，你自己所认为的这种八种微尘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啊、像这个平子无有自信一样。那么这个八种微尘的合合呢？啊，实有的合合呢，就绝对不有啊，绝对不会有的。那么怎么安利呢？因为前面观察的时候，你详细分析了八种微尘合合的时候呢，它这个在这个一个瓶子上面啊，一个瓶子上面它一个实实在在的这种瓶子有没有呢？我们可以说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瓶子是由八层聚合而产生的啊，是这样的。但是呢，既然这个瓶子它有八种微尘啊，这个产生，那么就是在这个瓶子上面呢，就有八种不同的自信。既然有八种不同的自信的话，我们说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瓶子，它像这样的这个不变的啊一体的这个瓶子呢，就绝对没有了，就是因为它的瓶子上面呢有八种微尘，所以说根本不成了一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一个瓶子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应是平等无的意思。因此说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就像你的这个八种机微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实有的瓶子一样。因此说这个时候呢，你八种微尘八种机微聚集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啊，成为一个这个一个有聚啊，一个所聚的这种，像所聚的这种实有呢，是绝对不没有的啊。色等合合终不成相等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故合合一体啊，应作平等物。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啊，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所聚的瓶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绝对不可能产生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自信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都不相同的话，就没办法就成为一个微尘啊，没办法成为一个一微尘的话，那么你这个实实在在的瓶子就绝对不会产生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破斥了。啊，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讲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大科判就抉择完了。那么下面就开始讲抉择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那么什么呢？就破有聚实有啊，破有聚实有。那么前面就第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由观察四边啊，观察四边而破斥这个集聚实有的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的破有聚实有。破有聚实有呢，这个科判就分了这个四个科判来进行抉择啊，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根本找不到啊这个不需要观待的这种这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所造色啊，这个是没有的。第二个科判呢就破斥这个四大实有啊大种实有，然后呢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破斥他们的回答。第四个问题呢，啊，要破除这个这个火的极微是实有的火，从这样的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抉择的。四个方面进行抉择呢，首先就讲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根本没有不需要观待的一种实在的这个所造色呢，就是关键完全就找不到的。那么如何进行抉择的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如离于色等平体实为无，色体也应然，离风等非有。那么这个也是从它的有质和这个有体和有质和它的之分，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的观察。那么如何进行观察的呢？那如离于色等平体实为无，那么就是说这个瓶子呢是一种有质啊一个整体，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色等微尘呢是它的这个之分啊，是它之分组成部分。那么就像这个什么，就好像犹如于这个离开了这个色等微尘，离开了色等微尘，你这个实实在在的瓶子根本没办法安立一样，就是瓶体实为无，根本没有个瓶子，就是因为你的瓶子呢，它就是通过八种微尘积聚而有的。那么这个时候离开了这种它的之分呢，你的这个有之呢，就绝对没办法安立。这个是首先打比喻，为什么这样打比喻呢？就因为前面这个宋词当中已经广破这个问题了，把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讲到这个程度上的话，那么不管是对方也好，或者自己的相学当中呢，都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很清晰的认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用这个问题来打比喻。那么打比喻的时候呢，他最后要说什么问题呢？色体也盈然，离风等非有。那么就是在这个瓶子上面的这个之分的观察的时候呢，比如像这样的瓶子上面有一种它的这个色体啊，已经显色了。它的这个色体方面呢，也盈然，离风等非有。那么这个色这个色可以说是作为这个瓶子的之分，而它自己呢，那么是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呢？它自己也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这个瓶子上面的这种那个色法啊，像这样的色尘呢，它也是要观待其他的很多之分的 啊，比如说呢，在这个粗大的这个设法上面呢，也应该有地水火风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四大的这个本性呢，在这个色体上面呢，也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有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色体的本身呢，啊，就成了一种这个有知了，啊，成了一种有知啊，就成了一种总体了。那么总体的话，就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就像前面观察一样，如果说你的瓶子上面有这样的一种很多之分的话，你的有知呢就不可能是实有的。所以说这个色法也是同样的，这个色体啊，相对我们所眼睛所见的这个色体呢，它也是通过四大而造，四大聚集而合成的。所以说它既然离开了风等没有的话，也就是说它上面必须要具足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四种这个特性。就特性的时候呢，就说明呢，那么这个你的这个色体呢，就绝对不是一种私有的，就是因为它也还有这个四种这个其他的四种这个微尘组成的缘故，还有其他的这个四种特性组成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没有。那么色是这样的，香呢、味啊、触啊这方面都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不关带而成立了一种这个实在的法。所造色这个地方所造色呢，首先是从它最粗大的瓶子进行观察起，然后最粗大的瓶子观察完之后呢，那么再观察。像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四大所造的这种就是瓶子的之分啊，瓶子的之分就是这个色、香、味、触啊，像这样的话，它的之分观察的时候呢，那也是没有这个办法这个成立的啊，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观待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程序呢，根本没有观待而可以实实在在成立这种像这样的这个色法，就是没有，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总体啊，再观察到这个有知，从有知观察到这个之分呢，这样一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它这个宋词的意思啊，它所破的这个内容呢，就可以完全了解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破除这个大种私有，破除大种私有。那破除大种私有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是认为就是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了。认为的时候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大种的所造色啊，虽然不是一种这个常有的，但是呢是这个大种他自己的本体。大种他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他不需要具足其他的之分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这个物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他想成立一种这个这个大种是私有的。那么在这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就是破除他认为这个大种是私有的这个本性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就从这个比较微细的角度从比较微细的角度呢，就打破认为这个四大实有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相学当中呢，我们通过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认为在这样的这种什么呢，像这样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外在的所执着的这些对象呢，像这样都是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通过因缘聚合的，像这样的都是一个不实在的，通过很多很多这个之分聚集的。而真正观察最后的时候呢，往往就认为这个最微细的这个大种它是很难以破除的，很难以破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样的殊胜的理论帮助我们抉择，在相续当中呢产生一个比较殊胜的这个见解。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如何进行观察的呢？暖即是暖即是即是火性，非暖如何烧？故心体为无，离此火非有。暖即是火性呢这边讲到了一个人烧所烧的关系了。人烧所烧的关系呢按照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呢程序的时候呢，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应该是一种这个有实性的。如果说不程序于它是有自性，那么必须要程序无自性必须要程序无自性。如果程序无自性的话，那么当然就是和他们自己的自中呢就矛盾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前提他们是程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四大呢是以这个不变化的，是有自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观察，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烧所烧的关系。那么这个呢虽然破四大破这个大种，但是呢这个地方主要是关键是用这个火大从火大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入手破除。那么如果火大破除完之后呢，那么其他的可以类推的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三种大的可以类推。所以说呢，从下面的几个宋词呢都是着重于在这个火大方面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暖即是火性，非暖如何烧。暖即是火性呢，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火大它自己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它的性质呢，一种能烧的性质它是一种能烧的性质。能烧的性质其实它有性质，它一种能烧的性质的话，那么它可以说是在这个火大上面呢，它有一个能相所向的问题能相所向。那么能相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能烧的一种性质呢，它必须有一种暖热必须有一种这个暖的这种这个它的一个能相前面讲过了，能相呢主要是它成立的根据所相呢就主要是它所成立的这个法的本体法的本身来讲。所以说呢，这个火是什么呢？这个火就是所相。那为什么成立为火呢就是因为这个火上面有这个暖热的体性它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能相，有这样的这个暖热的体性呢，所以说呢就可以安立成火就可以安立成火，就像人一样。那么人，那么可以说人是一个总的概念人是一个总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成立的这种要成立这个结论。 那么他也是，他必须要成立这个人的话，他必须要个人像的。人像是什么呢？就是自言结语。那么如果具足了这样的一种自言结语的人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哦，这个就是一个人。啊，这个是总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体相就可以在安利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像这样的话，人像这样的火呢，火它必须呢，就是说有一种软弱的体这个它自己的人像啊，软弱的这个人像是有的。然后有了这个软弱的人像之后呢，然后呢啊，可以说是它可以成立一种这个火的这种这个所像，火的火。而像这样的一种火的所像，它有一种什么性质呢？它的性质就是燃烧的性质啊，它有种燃烧的性质。所以说，首先呢，把这个问题呢就搞清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那么下面就进行观察。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火，它是一种实有的，而且它的性质就是单单是一个燃烧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变化啊，就完全不能变化。那么不能变化的就火性呢，就是永远是燃烧，它就不可能变成这个所烧，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变成所烧了。而像这样的一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其他的这个三种法呢，或者其他的这种物质呢必须要成立所烧啊，必须要成立所烧，不可能变成燃烧。这个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呢，就首先要这样跟他们问清楚的，他们要这样承认。首先他们就首先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先陈述了，陈述好之后他们就这样程序，我们就是这样承认的。那么这样承认的话，下面就进行观察，实际上你这个观点就是不对的。如果成立私有的话，就有很大的过失就是过失就很大的。那么成立什么样的过失呢？暖即是火性，那么既然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暖热是它的火性，那么通过这个火去烧这个柴火的时候，烧这个新的时候，烧新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新柴上面有没有办法具足它的火性呢？或者说具不具它的这个暖性呢？可以说这个火是能烧嘛，然后呢这个柴是所烧。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火正在烧这个新柴的时候，这个新柴上面具不具足它的暖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具足暖性的话如果是具足暖性，那么有了暖性，那就人他的这个什么，他自己的这个人像就成立了。他的人像前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他火的话一个人像所像，那么人像呢就是一个暖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去观察的时候，火在烧这个柴的时候，这个柴的本身来讲有没有变成一个暖性，它有没有具不具这个暖性呢？如果说具足了具足个暖性的，既然这个柴上面呢具足这个暖性的人像了，那么它的所像就成立，那么这个柴就变成火。这个柴就变成火了，那么柴变成火了有什么过失呢？这个柴来讲的话，本来它就是一种所烧的体性它所烧的体性，什么既然是所烧的体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又变成火，火又是一种能烧，这个时候怎么样一种转变呢？所以说你这样程序呢就是这个不对的这个方面就是不对这个从这个角度讲的吧。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火正在烧柴的时候呢，这个柴火上面，这个柴新柴上面呢没有暖相没有它的这个暖性如果没有暖性的话，就下面讲非暖如何烧。如果这个柴根本没有个暖性的话，那么怎么能够这个燃烧呢？没办法燃烧。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火正在燃烧的时候它还是冰凉的绝对没有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自己呢就说能够燃烧的话，就说明它肯定是具足这个暖性的绝对是具足暖性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敢承许前面的这种什么呢，就是火烧柴的时候它是暖性这个方面不敢承认，也转而承许这个柴不是一种暖性的话，那不是一种暖性，那怎么呢可能成了一种这个可以说怎么样燃烧呢，就火这个柴火这个新柴就没办法燃烧了。所以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就是非暖如何烧。下面再继续观察的时候，再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第二句呢再进行这个往下进行破词。故新起为无，那么故新起为无呢，如果这个柴这个新柴呢根本没有办法燃烧，根本没办法燃烧的话，它就不成立所烧了不成立所烧。那么在一般的世间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呢，这个柴肯定是所烧的能够燃烧，或者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被火所烧的缘故它成立所烧。但这个时候呢这个柴根本就是没办法燃烧，你还把它安立成所烧的话，那么其他的石头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不能够燃烧这些物质的全部都要变成一个所烧了。它因为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同样的道理观察的时候的相同的道理，你这个时候你柴不能烧你安立成所烧，那么其他的石头这些不能烧也能够安立成所烧。这个就不能够成立了。在一般的世界上的概念当中呢，柴火是可以说能够燃烧的，而其他的石头这些呢是没办法进行燃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这样程序就不对的。像这样的话故心体为无心体为无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心柴的本体它必须要燃烧它才能够安立成心体的本体，但是呢通过前面的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你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柴的本体就失去了安立不了你自己的这个心柴的本体了。所以说呢你自己的这个心柴的本体就没有，或者是说你这样的一种心柴离开了这个燃烧的火之外呢，也没办法成立一个所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心体为无就没办法就是这个成立。 那么真正按照这个明年来讲是什么呢？按理明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财和这个火二者呢，可以说是一种燃烧所烧的关系。有了火的时候呢，火正在燃烧它的时候呢，可以说它成了一种所烧。那么如果说没有燃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不是一种这个所烧的。那必须要这样按理。所以说呢，在、按照一般的世界的名言规律来讲，因缘啊、这个所积聚的法吧，因缘所积聚的法，因为这个火和财之间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啊，它有一种特殊的因缘，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观待这个火，才能够安立你这个心财的本体。但这个时候，通过上面的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呢，你这个心财的本体啊、彻底已经失去了，啊，就绝对啊、就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心财的本体。所以说呢，就不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个心的，就是一种啊，可以说是不变化的所烧的体性。下面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离此火非有。离此火非有是什么呢？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离此，那么离此这两个字是什么？就离开了这个心财的意思啊，离开这个心财，离开这个心财，你这个火也是没有的，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财而自己能够着的火了，这是绝对没有的啊，完全没有。所以说呢，前面第三句讲到了你这个财离开了火，你没办法按理你的、这个财的体性。下面第四句呢，就离此呢，就离开了这样的这个心财的体性，你的火也是没有的。啊，火也是完全没有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完全分析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呢，这两者财和这个火或者人烧所烧二者的话，就绝对不是实实在在不变化的，啊，绝对不是这个实实在不变化的。如果是实实在在这个不变化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前面的过失就没办法避免了啊，你怎么样去避免前面的过失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前面所讲到这个什么，你的这个财。像这样的心财的本来是一种所烧的体性，但是呢变成暖性的时候呢，火一烧它变成暖性，它变成人烧了，它也变成人烧了，它变成人烧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财成了人烧，那么所烧是什么呢？所烧就是火了。那我们就可以说为什么是这样安利的呢？那么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财正在燃烧的时候，这个财正在燃烧的时候呢，这个财上面有很多很多火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本来来讲的话，这个火是一个人烧的，财是一个所烧的，但这个时候反过来讲了，这个财它自己本性，它自己的财的本性呢变成个人烧。啊，它能烧什么呢？那么就只能烧是它上面的这种柴上面的这个火，啊，就成这样的，完全就是颠倒，完全颠倒就是说，肯定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体型，你程序有自信的话，你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能烧和所烧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去避免呢？啊，像这样过失就完全就没办法避免，所以说只有按照这个中观中所程序的这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四大的体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火星呢，这个时候呢也不是一种实有存在的。啊，不是有成正，能烧也不是一种实有的，所烧也不是实有的，现在呢完全都是众生的一种分别念所妄执的。既然是一种众生的分别念所妄执，那么众生平时所认为的这个火是一种有自信的，所烧也是一种自信的。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方面在推理的时候，四大都是一种有自信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打破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颠倒的实质。所以这方面讲的就是人烧所烧的关系呢，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这个宋词呢可以说是这个说复杂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啊，但是呢关键是要学的时候呢，把前面它的这个概念前面刚开始这个宋词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这个暖性就是能相，然后呢又所向就是火，然后它这一种能烧的它这个能那个火的话有一种这个能烧的这种性质把这些观察好，把这个观察好之后，把这个牢记好之后呢，然后再看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就认为这个能烧所烧就绝对不变化的不变化。那么不变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这个世间的一般的这个或者就是说这个缘起的正理吧，或者通过一般世间上的这个世间人的常识，像这样再来观察你的这种程序对不对呢？实际上就不对的。这个火一烧柴的时候呢，就观察这个柴上面到底有没有暖如果有暖的话，那么就成了这个它有人相，就成了这个火性了，它就这个柴就变成了火了。那么这个柴变成火是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柴就本来是有所烧的体性，那么这个时候马上就变成了这个人烧了这个就马上就是不对。如果没有暖的话，没有暖的话，这个柴火绝对不可能燃烧，不可能燃烧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不可能燃烧，你安立成这个所烧，那么其他的这些石头也可以全部安立成所烧，所以说它这个这个心柴的体型就找不到了，所以说必须要观待火才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离此火非有了，那个火也是同样的，你离开了这个心柴的体型，你自己的火呢也绝对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全部都是一种观待的都是一种观待而安立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大种成立，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性。这个是这个第二个课本嘛，下面讲第三个课本的内容呢，那就破除他们的回答他破除他们的回答他们怎么样回答的呢？他们说本来来讲的话 按照一般的这个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心财，它是一种这个坚韧的这个体性啊，它是个坚韧的体性，不具足这个软弱的体性的啊，不具足这样软弱的体性。那不具足软弱的体性呢，那么后面啊，通过火加进来之后呢，像这样的火一烧的时候呢，它最后就可以入世了，转变啊，就可以燃烧了。他就认为呢，他本身来讲是啊、不具足这个卵的。如果啊、因为前面观察了，如果你本身这个财本身来讲具足卵的话，它就不是一种这个什么了，它就不是一种这个财了，而且应该成了一种火了。他们就是首先认为呢，这个财的本性来讲啊、这个不具足这个火性的，啊、不具足的卵性。那后面这个火加进来的时候，杂成之后呢，那么这个火和这个柴火交杂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燃烧啊。他们就是从这个方面回答，他们认为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避免上面的过失。啊，这个是也是不对的。下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鱼卵杂成故，如何不成火？若鱼不成卵啊、不可说比有那么就是鱼卵杂成故呢，那么就是这个鱼卵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除了火大之外的，除了火大之外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心财等啊，像这样的这个心财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本身来讲啊，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本身来讲的话就不具足这个火性的。但是后面呢，像这样这个鱼啊，就是像这样的柴火呢，它具足卵相的。具足卵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杂成啊，杂成故。杂成故呢，就是这个火和这个柴呢，就是交杂之后，那么可以成立它的卵相啊，就这个就没有过失了。它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如果说鱼卵杂成故的话，如何不成火？我们就不观察它的过程了，就观察它的结果。这个结果你不管是从什么样这个杂成也好，或者是它自己的具足也好，如果具足这个卵相的时候呢，就应该变成火的体型，完全就可以变成火的体型。也就是说这个财呢肯定可以变成，绝对是会转成这个火的体型的。就是说如何不成火呢？那就必须要成立火。那么有什么理由？就讲义当中讲的，像这样的这个财上面的这个卵和这个火上面的这个卵，像这样的话就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差别，他们二者的卵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实际上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的啊，都是讲，因为柴的话，是否它柴燃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讲了，像柴和火啊交杂的时候，交杂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火这个柴呢正在燃烧，正在燃烧的时候，它上面就具足这个卵性的。那么这样的正在燃烧的卵性和这个火的卵性，你说是不是有这个不同的差别？如果有不同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在是什么差别呢？啊，就没办法按理这样的一种差别的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观察这个火和这个什么呢？火和柴正在燃烧的时候，正在交杂的时候。这么交杂的时候，你这样的这种柴上面的这个卵性呢，是不是和火的卵性是完全啊不相同的？应该说是相同的。既然说是相同的话，那么这样讲，如何不生火呢？那么就应该变成这个火。那么应该变成火的话，那么你又违背你自己的观点了啊！就和前面这个第二个松子所讲的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柴呢又变成了这个燃烧。所以说你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变花样呢，像这样的话，除了很多很多理由呢，都是不行的啊，完全都是没办法成立这样的体型。所以说鱼卵杂成故呢，如何不成火就是一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下面呢，才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呢，若鱼不成卵，不可说比有。若鱼不成卵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什么火交杂的时候啊，火交杂的时候呢，那么和谁交杂呢？和其他的三种大，和其他三种大呢交合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若鱼其他的柴火上面呢没有办法安立一个这个卵的体性。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虽然和火交杂，但是呢这个三种大还是三种大，那么这个火呢就离开了这样的一种柴之外，单独的成立一种这个火大的体型呢，燃烧的这个卵的体型呢不可说比有啊。这个时候就不可说比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柴上面呢，就是可以说是没有这样的火大的这个成分，没有这样火大的成分。那么又怎么样呢？如果一个法上面它不具足这个火大的成分的话，那么你其他的三种大也没办法安立的啊。这个是就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这种规则，产生一些做法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法上面呢，肯定是地水火风呢就同时具足的。像这样的话如果说缺少一个的话，一个不具足，其他的三个也同样不会具足的。所以说你如果按这个，你如果成许若雨不成卵，你们在这个柴火上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卵的体型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火和这样的一种这个三其他三种大呢是单独的分开的是一种一体法啊，根本不是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什么，不是一种这个能够交杂而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火大就没有了，单独可以说是分开了。分开之后呢，如果你这个法缺少了火大之后呢，那么你这样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三种大也没有办法单独成立的缘故，全部都成没有了。你如果这样成立的话，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四大这种体力嘛，完全就自己破斥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又成了这个过失。中观中就是从这方面，就是两个方面给你一个观察的。如果你要说这个杂交杂之后呢，要变成这个有卵性的话，那么就变成了火燃烧。 如果说没有办法变成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没办法这个成立的卵性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单独分开。单独分开之后呢，就违背你们自己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基本的原则违背之后呢，那么你自己破了自己的宗派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的都是不对的。关键是这个地方就前面反复讲过，关键是他们就程序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可以不可能是从空性当中成立一种缘起的种显现呢，它就是这个智慧力不够的缘故呢，不敢这样承认。如果不敢这样承认的话，你还是牢牢的抓住你自己的这种私有的观点，那么这些过失就是肯定就是避免不了了，完全都要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这个成立。好，所以说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他们的回答方面来进行的破斥了。下面就是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破除火极微是石油的火。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观点呢，破斥的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前面这些所讲的都有过失。哦，这个过失的话，那么最后干脆就承认什么，就是个火极微啊，这个火的火大的极微呢，或者这个火大的本性呢，它是单独可以说是这个安立了，离开其他的这个离开了其他的这个什么三种大的这个单独可以成立。既然单独可以成立的话，所以说呢没有火没有心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火还是时有存在的，还是时有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就是破他们最后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们的根据了，实际上也不成为什么根据吧，因为像这样的话是很明显的就违背了，很明显的违背了这个世间的限量的就是从这方面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点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直破到底，我们自己相对上的执着也一直破到底了。那么怎么样进行破执呢？若火微无心，应离心有火，火灰有心者，则无一即微。那么也是从两个角度从两个方面给你破斥的。从两个方面进行破斥的时候，就首先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火微呢，火即微呢，或者是火的本性呢，就单独可以成立。单独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若火微无心呢，就是火即微上面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财等，没有心财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七种三种大的这种这个成分是没有的。所烧的这种成分没有，就是这个火呢它自己是单独一个人烧单独可以成立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应离心有火，如果它自己能够单独成立，不需要关带这种像这样的柴的话，那么就是应该呢离开心柴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火可以燃烧的。这个就是时刻方面就是观察的时候发这样一种过失吧。发这样一种过失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他们是自己要这个思维，或者中观中跟他们讲呢，你在整个世界上找得到不，没有柴的火有没有，柴在左边然后火在旁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单独在燃烧，像这样就是这个绝对找不到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火要燃烧的话，必须要有它的这个心柴必须要有心柴，有那么有了心柴之后呢它才可以燃烧，没有心柴的话绝对没办法燃烧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当然是从一种心柴的比喻的，因为在这个在古代的话主要就是说烧这个柴火，烧这个心柴这个生火的。那么现在呢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这样的煤气像天然气等等，像这样的话你认为的是不是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柴可以着呢？实际上不是的不是的，只不过它的这个所烧的体性，它的物，它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构成成分呢就是不相同而已。实际上呢就是像这样的话，你离开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气体比如说天然气，现在你离开了它的气体之外呢，那么就你的火也没办法单独安立的，就像这个地方的这个观察这个心柴的这个理论是一样的，还有其他的煤气等等，实际上都是成为它这个燃料它这个燃料都是它自己的这个不同的构造而已。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真正离开了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燃烧的成分之外，哪里有一个单独的火呢？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假如说你们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应该见到离开了心柴的火。那么像这样离开了心柴的火在哪里就是根本没有，所以说就严重的违背了限量，这就是从一个角度进行破斥了。从这个角度破斥之后呢，他们就转而可以说承认另外一个角度既然那么离开了这个什么，既然离开了这个这个心柴之外没有火，那么我们就承许就承许的这个火呢就是当中的具足这个柴的成分就具足这样的。那么如果从具足这方面的话，火微有心者，如果说这样的火极微上面呢它具足像这样的心柴，具足像这样的心柴的成分的话，那么则无一即微。那么你自己刚开始所承认的这个火大呢，像这样的火极微呢，它自己可以单独成立离开了其他的三种特质像这样的三种大这个三种这个法之外呢，可以单独成立。这个时候呢你又具足在火这个火这个机会当中呢，又有了其他的三种，难道不是就违背了你自己的观点了吗？所以说呢就是讲到了最后下这个时候下结论的时候呢，则无一即微，你自己认为的这个单独私有的一个机会呢就是这个肯定是没有的绝对就从这个方面就是彻底破斥了。 从这方面就是彻底破制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极微方面啊，从最微细的构成方面啊啊，就打破最微细的实质啊，就是这样的。那不仅仅是在这个四百轮当中，对这个极微方面分析的这个地水火风分析很透彻的，还有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轮当中。宝曼论当中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宝曼论当中可以说绝大部分这个宝曼论的内容，绝大部分都在讲这个讲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积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的这种方便，绝大部分都在讲那些。但是呢，在中间呢，有一部分他在讲空性，讲无我。那么讲无我的破事的是，主要就是从这样的一种什么呢？从这个四大种方面去破事的。那么以前没有学这个聚水论呢，或者像以前没有学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地大火大等等。以前的学这个宝曼论确实特别费劲啊，就是觉得这个不知道，把他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概念搞不清楚呢，要这个，因为要破除这个什么的，破除我啊，像破除实质啊，他必须要从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去观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概念搞不清楚的时候，当时学宝曼论的时候，就是觉得非常费劲啊，很费劲的。然后像这样，就是说这个第二次学过这个，像这样把这些这个名词概念或者这个聚水论当中一些文题，就是有一定基础的时候呢，再来看的时候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体相。然后把这些名词搞清楚之后呢，再观察这个地方过时的就很明显。你如果程序是实有的话，就很多很多过时，很明显的过时就可以这个把这个给发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地方也是从这个四大方面破制的。还有宝曼论当中呢，也是这个很大部分呢都是从这个破制四大方面进行破制的。如果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知道之后呢，再去看宝曼论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抉择空性部分呢，那么就不会这个非常的这个困难。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嘛，破有据实有方面已经破持了。然后下面讲第三个大的科判呢，那么主要是观察离多而破的。离多呢，前面也讲过，刚开始这个这品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子的离开一和离开多的，像这样的一种的观察的方法。那么前面也说过，这个主要是呢，就是一种中观的五大音当中的其中一个音，那么就离多音啊，离多音呢，主要是观察诸法的本体。如果你认为这个诸法有一个本体的话，那么或者它是一体的，或者它是多体的。因为你像这样的话，就是离开了一体和多体就没办法安立了。那么观察的时候呢，在一个你认为的这个实有的法上面，一体没办法安立，一体没办法安立的话，你多体更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你这个法呢，又不是一体的，又不是多体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实有实实在在的这个不空的法？就是肯定不是的从这方面就是这个离多因呢，就全程部分中记在这个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讲义当中呢，就是很详细的进行抉择从最极微的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最小的微尘方面去抉择离多的这个就是特别殊胜。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学这些理论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粗大的方面，从粗大的法方面去抉择离多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全程部分中记呢，从这个微尘方面从一个极微方面去抉择离多。这个就是很殊胜很殊胜的所以说到时候在学这个什么的时候，中观庄严论讲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能够知道玄奘摩诃其他老人家的智慧呢，确实是不一般的。学了之后呢，从根本上打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对诸法的实质，完全可以打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也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通过离多因的方式破除有为法常有的。第二个呢，就是。再给对方呢，再进一步发过失就这两个科判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从这个观察离多因的方式呢，破除有为法常有、有法实有的。那么地方讲到呢，审观诸法实无一体实有，无体亦非有，多体亦应无。审观诸法实，这个诸法是什么呢？这个诸法呢，可以说是这个在讲义当中提得很清楚的，那就是这个心法和色法。因为一般的众生呢，就是执着这个心法和色法两种的真正像这样不相应心法的，还像这样的这个无为法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执着的这种这个状态呢，就是这个它的程度呢不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要不然就执着这个色法，像这样自己的身体，或者像这样的种种的外面的友情，或者像这样的财物，要不然就执着自己的心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情等等，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这个可以说执着的。所以说呢，关键就是破除这两个方面，而真正在这个破除这两个方面的时候呢，离多因它就是这个很殊胜非常殊胜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审观诸法是通过离多因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根据、殊胜的理论来审观像这样的话，对于诸法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无一体实有，没有任何一个法是一个本体的，而且是实有的。那么既然在第一句的时候讲了诸法是色法和心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可以说分别进行观察。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色法呢，就像那个瓶子，我们自己现在所看到的瓶子呢，在没有观察的情况下呢，自己会错误的认识这个就是一个瓶子这个是一体的瓶子。但是呢，真正运用这样的中观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瓶子呢，它有没有它的之分呢？肯定是有的从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讲它有它的瓶盖还有它的这个什么瓶身 瓶身呢，可以说它有它的这个把子，它还瓶底，还有它中间的部分，还有里面的构造，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粗大观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或者呢就是按照其他的这个观察方法，将来的话一个石油的柱子或者从柱子方面讲，你有没有上中下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这个柱子根本没有上中下，那么上面就是下面，啊，下面就是上面，中间就是两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没有上中下的缘故，没有上中下的缘故呢，肯定就是像这样的柱子的最上面顶着这个天花板的这一部分，肯定就成了这个下面这个地板这一部分，肯定是绝对没办法程序的，啊，这个方面绝对要程序有上中下，只要有上中下，那么这个瓶子的一体方面就马上就破除掉，或者像这样的柱子的这个你认为它的实实在在一体的方面马上就破除掉。啊，就从这么自己方面就进行破除。你承不承认这个像这样的有上中下？如果不承认，那么就必须了这个上中下全部成了一体，下就是上，上就是下了。如果你要程序有上中下，那么既然有上中下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本体，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最粗大的观察方法啊。如果再往细观察的话，那么上面这一部分还可以分上中方分那个上中下。所以说，像这样一直分下去的话，你根本没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型存在的。那这观察到极微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啊，观察到极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极微呢，完全都是一种假立法。如果真正是一种实有法的话，那么你没办法显现一切诸法的这个所知，啊，绝对没办法显现。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当然，就是说这个观察最极微的这个方法呢，以前是学过的，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著作论的这个总集当中吧，《日光书》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部分，引用了一段部分什么去在这个中央庄的讲义当中讲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也讲过吧，这个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花了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时间很长了，今天也没去翻啊，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具体的抉择方法呢，这个是有点模糊了，有点模糊了。他就是说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最微细的极微方面，一个极微上面去观察它是一体多体的，这方面就是最彻底的方法进行打破了。啊，但是因为这个理论呢，今天就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翻看的缘故，所以只有等到学中央专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是详细的理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大概首先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观察方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无一体的啊，这个从一体的方面呢，马上就可以破除。那么从这个是设法的心识呢，啊，心识也是很明显的，啊，心识也是很明。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我这个升起一个贪心的，啊，这个贪心是实实在在的啊，有的。啊，完全是有的，不愿意放弃的啊。为什么这样呢？啊，有些经典当中讲呢，如果说对这样的烦恼啊贪执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修持这个殊胜的正法。那么有些人就会讲，我对这个烦恼怎么会贪执呢？肯定会贪执的。比如说你相续当中啊，对一个友情产生这个贪心的，产生按照佛陀的教义来讲，你应该把这个贪心放掉，马上把这个贪心舍弃掉，但是你就不愿意舍不得把这个贪心放掉。啊，因为你自己的现在的相续当中这个状态的话，就想把这个贪心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啊，像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对烦恼贪执的角度。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时候你不愿意放弃对贪心的贪执的话，我们就观察你自己所执着这个贪心的本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本体的？这个是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是。你观察的情况就认为呢，我对这个友情产生贪心的，这好像是一种实实在在一个本体的。但是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你像这样，你这个生贪心的本体有没有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中间住的时候，最后灭的时候，像这样是有没有呢？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就完全成了一种这个不变化的实有法的，这个贪心就会一直的保留下去啊，一直会保留下去，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没办法舍弃它。啊，但是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吧。首先呢，没看到这个有情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生起贪心，但一看到的时候马上产生的，然后中间住，然后最后就灭掉了。肯定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既然有这样的差别的话，假如说我们把这样的过程，假立成一分钟，那么在这一分钟当中呢，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实有的本体存在呢？那肯定不是的，它是这个像这样的心识呢，是从这个很微细的心识不断积累之后呢，那么成了一个粗大的心识。那么从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心识有不断的变化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当中贪心呢，就绝对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啊，他一直呢，他自己呢，就是从这个一体方面就破除了啊，不成一个一体啊，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一个贪心啊，像这样的话可以保留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刹那千灭的啊。既然是刹那千灭的话，它完全都是一种空性的。对这样的一个空性的东西呢，有什么不能够舍弃的啊？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打破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实质啊。那么就是从心识方面呢，做以贪心呢做了比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方面的嗔恨心啊，乃至于善法方面的信心、菩提心。大悲心啊，这样的这种什么，就是思维的智慧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为什么要从这方面也要观察呢？啊，因为像这样的话是抉择诸法的这个实相，诸法的实相当中呢，就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信心呢啊，可以说是可以保留的 而不好的这样的话必须要破斥的，不是的，在法庭当中是平等的，不管你产生信心你还是产生贪心，只要你有的显现法，那么就是它的本体就是空性的，它主要是觉得这样的一种问题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提，所以说对信心方面呢也需要这样这个进行观察，而认为的而认识到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产生信心是需要的，破除贪心是需要的，就是因为它的世俗当中呢它的作用不同，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像这样对修法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助缘，而贪心呢必须它的贪心的作用呢，那么就肯定是拖我们的后腿的。所以说呢，在世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个贪心舍弃，而且建立信心，但是在舍弃贪心的时候，在建立信心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他们的体性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大空性，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贪执啊，这个时候呢就修行呢就潜入很多很多的障碍啊，这个方面所以说就是很殊胜的，这个观点必须要了解。我前面之后呢就破除了这个一体了，无体即非有，这个无体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个一体既然是没有的，既然没有一个意识的本体啊，无体即非有呢，既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一体的这个体性，那么多体有没有，因为这个理论就本来就是离一多因嘛，离一多因的话一体已经离开了，那么有这么样离开多体呢，那么这个是观察的一个瓶子啊，首先我们可以用瓶子来做这个观察，那么这个瓶子的话我们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只有的一个瓶子的概念已经打破了，已经打破了。打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概念已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已经消失了啊，我们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瓶子。那么不是一个瓶子，那么是不是多个瓶子呢？那更不能成立了。一个瓶子都没办法安立，哪里一个多的瓶子呢？或者就是说呢，在一般的世间的这个名言当中呢，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呢，名言当中它是一个。这个时候呢，通过理论打破之后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那么你再转而呢，就因为它有很多支分的缘故，你说每一个支分都是一个瓶子，那更不对啊！一个瓶子都没有，拿了一个很在一个像这样的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个像这样的假立的一个瓶子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支分，每一个支分是一个瓶子呢，那么肯定是不对的，完全都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方法啊，就是离多体的一个观察方法，或者是从明年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多的根据多的因是什么？就是一啊，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说这个八九十，就是很多。那么你要按理八九十呢，它的基本是什么？它基本是这个从一开始的，那么每一个方面都没有一个一的体型，那么你说是像那八九十这种体型呢，完全都没有，因为现在八九十等等很多的体型呢都是从一方面开始建立的，两个一就成了二，就是这样的话就从这样观察的。但是呢它一的本体这个是已经没有打破了，那么在一的本体上所建立的这种多了哪里有呢，啊，就绝对也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一多因方面从这个方面就是观察，前面从瓶子打了比喻了嘛，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它没有它的一个一的体型呢，那么这个瓶子上的多的体型呢，更没办法建立了。那么是什么样的体型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梦幻的体型，它的体型不是一个一的体型，也没一个实实在在的多的体型。但是在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个瓶子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多瓶子，我们就说这个一个瓶啊，这个是观待名言不做观察的，也不承许实有的状态的时候呢，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安立的它的名言。但是呢，如果你要承许这个一和多呢，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成立，或者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你认为这个瓶子是完全有自信的，有这个有它的自信，有它的字体，如果有它的字体，我们就观察这个字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但是这个时候去彻底打破它的这种一和多的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如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分别念面前，就觉得到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瓶子呢，绝对没一个实有的，如果有实有，绝对有一和多，但是呢，就打破之后呢，这个瓶子呢，完全都是一种显而无自信的。只是因缘缘起聚合的法而已，没有一个实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离多因呢可以了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